善意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 97.5，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善意姐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最可爱、最活泼、最喜欢音乐的花栗鼠小乐，大家早安！
早安，早安，
小乐早安。
虎、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狗啦！
小乐，你在做什么啊？怎么你的手指还插过来插过去的？
因为啊，快要过农历新年了呀，我在算到底下一个生肖是什么动物。
原来如此啊！
那小乐，你算出来了吗？
我算出来了呀，是狗年，哇哇哇！小狗狗也很可爱啊，我每次跟他们比赛跑步，他们都会赢我哎。可是，在比赛爬树的时候，当然还是我是冠军喽。
哎呦，小乐，因为呀，每个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啊。像是玲玲姐姐的天赋就是音乐，善意姐姐的天赋呢就是帮小乐搔痒。
不要搔痒了，好痒哦。
好啦好啦，你们两个不要再闹了啦。那说到小狗狗啊。小乐和小朋友们，大家知道吗？在古典音乐里面，也能从作曲家谱写的旋律当中听见狗狗可爱的身影吗？
啊，真的吗？古典音乐里面可以听见狗狗的身影啊！呱呱呱！
是啊。
所以啊，在迎接狗狗年的前几个星期呢，玲玲姐姐跟善意姐姐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有趣、好玩的
狗狗音乐接力赛。
对，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古典音乐的美好世界哦。
哇，真的呀，我好期待哟。
那小朋友们，接力赛就快要开始了，你们想赶快看看今天第一棒的选手是谁吗？
如果你的回答是想的话，
那现在就赶快跟着玲玲姐姐、
山鹰姐姐、
花栗鼠小乐
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
音乐游乐园。
在音乐游乐园中，有着调皮的、快乐的、悲伤的、
有好玩的音乐，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就打开耳朵，一起进入
音乐游乐园。
欢迎各位来到狗狗音乐接力赛的比赛现场。现在正在场上的第一棒选手非常的紧张，那么请各位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第一号选手出场。
Thank you.
是什么音乐呀、啊？好好听哦！
对呀、啊，玲玲姐姐，我觉得啊，这个旋律听起来就像是一只调皮的、着急的小狗狗哎。
珊妮姐姐很棒哦！那现在大家听到这首音乐呢，就是钢琴诗人肖邦的《小狗圆舞曲》
哦，《
小狗圆舞曲》
对。
姐姐，鲨鱼姐姐，这首小狗圆舞曲是在说一只小狗狗一直在转圈圈的跳舞吗？
哎，小乐，你说对了一半哦，
答对一半了、
很棒很棒。那这首曲子呢，是当时作曲家肖邦和他的女朋友乔治桑一起住在岛上时，他们养了一只小狗。有一天啊，在黄昏的时候，那只淘气的小狗转个头看到自己的尾巴，以为那个尾巴是别只狗狗哦，所以这只调皮的小狗狗就很开心又有点着急的想要去追那一只尾巴。
但是啊，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尾巴其实是他自己的啦，
对呀、
所以啊，他就在地上一直转圈圈转圈圈，开心的转个不停。因此啊，钢琴诗人肖邦看到之后觉得非常的有趣，于是就开心的叫乔治桑一起出来看，两个人呢、就笑到不停了。
那乔治桑呢，看到之后灵机一动，就对肖邦说，如果啊，我有像你一样的作曲才华，我一定会把这样的情景创作成一首钢琴曲。
这个时候呢，聪明的肖邦脑海里啊，立刻浮现了一串一串的音符。于是他走到钢琴前面，用小狗滑稽的动作来即兴的弹奏出这一首《小狗圆舞曲》。
那小朋友现在听听看，这首音乐是不是感觉上就像小狗在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样转圈圈的感觉呢？是弯，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珊妮姐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最喜欢小狗圆舞曲的华丽如小乐。
小乐，我想要问你，刚刚我们欣赏的音乐是什么音乐啊？
好，刚刚我们欣赏的就是小狗圆舞曲，汪汪。
这是谁做的啊？
是那个钢琴诗人肖邦做的。
哇，小乐你好厉害哦。
对呀，小乐刚刚真的有认真听哦，都把这些重点啊都记在脑袋里面了。
对呀，你好聪明哦。
哈哈，谢谢。刚刚这首曲子啊，就是一只狗狗不小心看到自己的尾巴，以为那个是别的狗狗，所以就一直追一直追，然后就在地上转圈圈了。
是啊，小朋友们刚刚在欣赏这首音乐的时候，有没有脑海里头出现小狗狗在转圈圈的画面呢？是不是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那玲玲姐姐、莎莉姐 姐，到底肖邦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家啊？我好想知道哦。
相信小朋友们也一定都很想知道肖邦的故事。那善意姐姐，我们现在就来为小朋友们一起说肖邦的故事吧。
好。
蕾蕾姐姐、莎莉姐姐，到底肖邦是哪一国的音乐家啊？
哦，小乐，其实啊，肖邦呢出生在波兰，所以他是波兰的音乐家哦。那肖邦呢，从小啊身体就比较虚弱，比较瘦弱，但是啊，他却有过人的音乐才能哦。
啊，过人的音乐才能啊！
是啊，在波兰啊，他被称为是莫扎特第二哦。所以呢，他经常也被邀请到四处去表演。不过呢，这位音乐家啊，从小身体就不太好，所以呢，也常常需要到乡间去养病。
是啊，而当时啊，波兰的国家呢也受到了许多许多的挑战，因此啊，对于肖邦未来的发展相当的不好，所以啊，他就出国另外发展咯。
啊，那就要他去了哪一国啊？
小乐，后来肖邦啊就到了法国的巴黎哟。在当时呢，那里有一个培雷耶钢琴公司的音乐厅刚开幕不久，他们知道波兰的钢琴才子到来，所以啊也引起了巴黎音乐界的一阵骚动。于是啊，肖邦的第一场独奏会就在培雷耶音乐厅举行。那天的听众呢，还包括跟他年纪相仿的作曲家李斯特，还有德国的孟德尔颂哦。
啊，孟德尔颂是那个幸福的音乐家吗？
是啊，小乐，你还记得幸福音乐家就是孟德尔颂对吧？
对，我记得。
当时呢，李斯特还有孟德尔颂啊，对于肖邦的钢琴技术和创作风格都非常的钦佩哦。尤其呢，是这一位来自匈牙利的钢琴作曲家李斯特。
李斯特啊，除了很钦佩他之外呢，也介绍了一位巴黎的女才子乔治桑给肖邦认识哦。
对呀，小乐，你记不记得刚刚那一首小狗圆舞曲，就是谁叫肖邦做的呢？
我知道，就是他的女朋友乔治桑。
对了，他的女朋友就是乔治桑哦。
是啊，他们的感情啊有十多年，也有很深刻的情感哦。
啊，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呢，在巴黎的艺文界啊，肖邦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人物哦。肖邦为了乔治桑写了小狗圆舞曲，也为诗人朋友写一些叙事诗曲。没有弹琴的时候啊，肖邦还会常常来一段模仿秀，让所有的人都笑翻天呢。
哈哈，感觉就很好笑，所以肖邦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哦。
是啊，
他不仅幽默啊，也很爱他的国家哦。
啊，真是一个好棒的爱国钢琴诗人肖邦。
是啊，
啊，那蕾蕾姐姐、莎莉姐姐，我想听听看这首曲子是什么样的形式的，好像是那个 ABA， 对不对？
巧了，你说的真好，还记得什么是 ABA 曲式哦。
因为我有听出来呀，第一段跟第三段听起来是很像的。
很好很好。那这首小狗圆舞曲呢，就是在肖邦1847年，也是肖邦大约是37岁的时候出版的哦。那因为这首曲子呢短小精致，速度又比较快，所以又称为一分钟的圆舞曲。
是啊，一分钟圆舞曲。而其实啊，一分钟不是真的只一分钟，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也就是小的意思哦。
啊，原来一分钟不是一分钟的意思，是短小的意思。那我刚刚讲的 ABA 呢？
那小乐刚刚讲的 ABA 音乐曲式呢，其实啊，小朋友们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刚刚的这一首小狗圆舞曲的第一段还有第三段的音乐是一样的旋律对吧？
对。
然后中间是不一样的旋律。
对。
那刚刚大家有听到第一段的前奏就出现很有名的旋律，这一段旋律呢就是小狗狗在咬自己的尾巴的感觉。
呈现了一种小狗活泼的景象呢。
那第二段呢？
那第二段呢，就比较优美的旋律，比较缓慢的弹奏，大概是小狗狗追累了，想要喘一口气、休息一会儿的感觉。
哈哈哈，累了，
累了。到了第三个旋律，大家听到了，又回到了 A 段，所以呢，这一段旋律是
咬自己的尾巴转圈圈。
对，咬自己的尾巴转圈圈，说得真好。
这首曲子真好听呢，狗狗年的前夕我们就听到了这首曲子，那我们在今年的过年应该会很开心，很有年味哦。
对呀，大家都会很有活力。
玲玲姐姐，待会儿我们要进入了下一个单元，但这次呢不是音乐梦想家，是玲玲姐姐的会客室，对不对？
是啊，我们要邀请到一位很棒的大哥哥，要来跟大家分享他努力的故事。
哇，太棒了，那我要赶快来听他的故事咯。
好，那我们待会儿就一起进入
玲玲姐姐的会客室。
耶，会客室，会客室。
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善意姐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花栗鼠小乐。哎，玲玲姐姐，这首音乐好好听啊。
对呀，这首音乐是贝多芬小提琴跟钢琴的奏鸣曲《春》。因为这首音乐呢非常好听之外，其实大家都知道贝多芬这位音乐家是一位非常坚韧不拔的音乐家，而且非常有耐力。
对，而且他很喜欢学习。
哦，小乐你说的真棒。哈
哈，那玲玲姐姐，如果贝多芬是那个时候这么认真的人，那现在在2018我们的台湾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人呢？
有哦，今天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位很厉害的大哥哥。
啊，大哥哥，我最想跟大哥哥聊天啦。
对呀，这位大哥哥很厉害哦，他曾经得过资讯奥林匹亚的金牌，全世界的金牌哦。
没错，而且呢还击败了82国的好手，这可是1994年以来第二好的成绩呢。
对，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最近啊，他为了要把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他写了一本书哦。那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何达瑞达瑞哥哥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他的妈妈，
对，张佩玲妈妈，两位好。
Hello，
爱思经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姐姐好，还有花栗鼠小乐好。
啊，哥哥你好。
达瑞哥哥好。
达瑞哥哥好。那佩玲妈妈你好。
大朋友小朋友，两位美丽的主持人，还有糟糕的花栗鼠是吗？
对，我是花栗鼠啦。我长得有点像松鼠哈。
可爱的花栗鼠小乐。
对，今天呢，音乐故事湾呢要听的故事很特别哦，是一个追逐梦想，而且呢是走在梦想道路上的人的故事，那也就是今天的主角何达瑞。
Hello， 达瑞哥哥你好。
花栗鼠小乐好，我是何达瑞，我现在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或简称 MIT 念书，我现在是大学1年级的学生。
哇，麻
省理工学院
呢、非常非常不容易去就读的一个学校，而且是全世界很知名的学校、
对呀、所以今天达瑞特别从美国飞过来台湾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一旁的呢是他的妈妈陪伴达瑞长大的妈咪，
漂亮的妈咪。
我是达瑞的妈妈，我很开心今天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要来分享达瑞生命的乐章，就是他写的这本书、那希望把力量也传授给收音机前面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希望他也能够带给你们去谱出你自己生命的乐章
啊。可是我们都还没有说这本书叫什么耶。
那声音姐姐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吧。
好啊，这本书呢叫做我的未来，自己写500天的追梦故事。
哇，追梦故事耶、达瑞哥哥在追什么梦呢？
达瑞哥哥在追什么梦啊？
我的梦想是当自奥国手，拿金牌，最后念 MIT。
哇，这一路上达瑞哥哥都达成咯。
对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达瑞哥哥小时候的故事开始说起呢？
对呀、
听说达瑞哥哥小时候跟小朋友一样也喜欢玩电玩游戏，对不对？
对，没错。
那你玩什么游戏？
我玩的是跑跑卡丁车。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玩跑跑卡丁车，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到国中二年级的时候，这样总共玩了5年。
哇，
就变成高手咯。
对，那你有花很多时间吗？
我告诉你，他棋子花很多时间，我看得到的就花很多时间，我看不到的他还半夜偷偷爬起来玩跑跑卡丁车，以至于他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跟我说，你的小孩在学校打瞌睡。
达瑞妈咪，那你有没有很生气呀？
对啊，一定很生气吧。
对，我很生气的是怎么可以做一件事情把身体弄坏，这样爸爸妈妈都是会很担心的。
对，晚上不睡觉真的身体会不好。
对，可是听说好像玩到国二之后你就开始决定我不要玩游戏了。
对，为什么决定不要再玩了呢？
我国二的时候有一场比赛，是游戏主办方营运商办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比到16强的时候就被刷掉了。我那个时候是以电视上的电竞选手玩跑跑卡丁车的选手当作目标的，但是在16强刷掉之后，就发现自己明明每个礼拜已经花好多好多时间在练习，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赢过那些人。而且最后这些比赛里面最厉害的前3名去到电视上跟那些选手比赛的时候，又是被电爆了，又是输得很惨，就觉得说跟电视上那些选手差了2层。天啊，
那这样就我们还是不要玩这个游戏好了。
对呀、花了太多的时间在玩游戏，然后身体又不好，那之后听说就开始转为写程式，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开始呢？
算是从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一款叫做 Scratch 图形程式，那它很像是在叠积木一样，然后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觉得跟叠积木很像，我就觉得很简单而且很有趣
啊。可是什么是程式啊，哥哥？
程式就是一个把你手中的电脑或者是手机命令他们这些 3C 产品做事的东西，就叫做程式
啊。就是电脑会说的话，程式的语言，对不对？
对、没错。
这个太难了，我要补充一下。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有4台电梯，程式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要按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明明刚刚那个2楼的直接下来就好了，为什么他要派12楼的下来？
对啊，为什么？
我就会觉得他这个程式写的不好
啊。就是程式听得懂的话，他讲的话的人不够好咯。
对，他如果写的比较好的程式，你就会发现这个电梯人的直觉他应该要派这一台下来，总会派另外一台下来呢、那
个、不人性化。
对，不人性化。
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接触程式，然后你就开始想要往这方面发展了吗？
还没有这么简单呢。接下来就要讲到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脑课好巧不巧又是教 Scratch。
哇，这个是你的专业了。
对，我已经会了，所以老师在讲我都没有在听。我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老师看到我都没有在听，他就出一道难题给我做。
哇，什么难题？
题目的内容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我记得真的非常非常难。嗯，我花了半节课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都在做那道题目。哇，然后最后在下课前勉强乱拼出一个答案。嗯，竟然被我蒙对了，然后老师下课就问我说，哇，你这样答对了，你是不是之前学过程式设计？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跟老师说，没有没有，我就心里暗自想着我是天才。
所以达瑞哥哥就爱上写程式了，对不对？
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发现这个写程式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嗯，对，嗯，
对。但是听说写程式之外，妈妈还让他学了很多不同的，像是钢琴啊，还有这个围棋，对不对？
哎，对，学围棋就是因为他对数字他就特别在乎。例如说，我跟他说，哎，最近寒流来了，清大的梅花应该开了，我们这个周末来去清大看梅花。他会说，妈妈，越冷越开花吗？那要不要再冷一点？他会开
更多花。
对，然后我跟他说，哎，今天比较冷，要穿最后的那件外套。他说，妈妈，温度计到几度的时候要穿那个最后的那个外套。哦，他对数字特别在乎。哇塞！然后我就觉得哇，然后因为他有弟弟妹妹，所以我很忙，所以我想说哇。他这么爱数字，什么东西能够占据他的时间？
他
围棋，围棋需要算目，
而且要很久的时间下一盘棋。
对啊，太好了，对，所以就刚好那时候家门口有开了一个围棋社，
对，
就开始接触了。
对，
而且听说妈妈也用了不同的方式发现了达瑞的逻辑能力，好像是跟妈妈你几岁有关系。
对，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很有趣。
啊，对，这个故事他跟我生气很久。
为什么要生气的？
然后他
五岁，
对，
五岁，
他五岁的时候，对，他就问我说，妈妈，你几岁？你知道他那个年纪就是，很乐于跟别人分享。例如说，我们昨天晚上吃什么，我跟你讲，隔天左邻右舍都知道我们家吃什么。
喜欢分享啊，
分享，
跟我一样。
对，然后他跟弟弟吵架，隔天全部的人都知道他跟弟弟吵架，所以他今天问我啊，妈妈你几岁？那我岂不是隔天全
哎呀，大家都知道你几岁了？
可是女生的年纪是不能被透露的，
他还不知道，那时候他还不
懂。对，那你要是跟他说这个不能讲，他就会
更好奇，
对，他就会更生气，对，有什么不能讲？
为什么不可以讲？
对，所以我就决定给他一个不合理的数字，然后我要观察他多久会发现不合理，所以我就随便给了一个数字叫，我八岁，然后他就很开心的隔天去跟人家说我妈妈八岁，然后每个人都笑一笑，好像两天后他就很生气的跟我说，妈妈你骗我，我现在五岁，你八岁，表示你三岁生我，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就非常生气的说，妈妈你这样给我一个错的答案，让我被人家笑，这样。对，我其实有安慰他，有抱他，我跟他说，因为我不想要让人家知道我几岁，而且我想要知道你多久会发现这是不合逻辑，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发现这不合逻辑，我觉得你是很聪明的小孩。
对呀，也因为这个故事让妈妈发现他是很有逻辑的。
对，所以他跟我生气很久。
对，因为八减五就是三啊，就不对，达瑞哥哥。
对啊，
哇哦。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达瑞开始对于资讯跟逻辑分就很有兴趣。听说他升六年级的时候好像
一个电，
对，还组了一个电脑。哎，
对啊，那台电脑就有一点点故事可以讲了。
我要听，我要听。
我们那个时候还住在新竹，然后呢，那个时候新竹其实找不太到很好的电脑的零件的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爸爸一起从新竹到台北去找，而且我把从小学开始一直存下来的4万多块的压岁钱全部都花在这台电脑上面，然后这台电脑就变成人人称羡的梦幻级超强电脑。
真的？你是怎么做的呀？
这个梦幻我要补充一下，你看他小学六年级组的，那时候他是12岁，
对，
然后他今年是18岁，那个电脑还在用。
哇，这个电脑还持续梦幻，还是很厉害的电脑。
对，因为我
达瑞非常爱他，他有时候会把它拆开，然后用刷子刷一刷，让那个灰尘啊什么不要弄在上面，然后再把它盖起来。
因为这是达瑞哥哥的宝贝，
小弟弟，感觉是他的小弟弟。
对，
好棒哦！我觉得听了好多达瑞小时候的故事，觉得达瑞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对啊，听说达瑞也有学过钢琴，对不对？
对啊，
对，他国中的时候他们班的合唱比赛，他是伴奏。
哇，可以当伴奏，那你的能力很好咯。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写程式。
其实在后来啊，听说达瑞压力很大的时候其实常常用钢琴来抒发、那今天呢，你要不要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钢琴曲？
我想要分享一首是我在一个音乐游戏听到的钢琴曲，曲名叫做 Evolution Era， 可能中文可以翻作演化时代、
那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让我们来听 Evolution Era。
回到音乐故事湾，这里是玲玲姐姐的会客室。大家好，我是善音姐姐。
Hello， 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花栗鼠小乐。玲玲姐姐，现在这首曲子好好听，又是什么曲子呀？
哦，小乐，这首音乐啊，就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这首曲名叫做《热情》。
哎，听到热情啊，是不是就要听听达瑞跟他的妈咪来分享 ？Hello， 两位。
Hello。
哦 ，ICC 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还有两位主持人。主持人姐姐好，还有花栗鼠小乐好，
达瑞哥哥记得我啦。
对啊，你那么可爱，大家都会记得你哦。
好，那接下来呢 ？Hello，
妈咪好。
Hello， 爱惜之音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两位美丽的主持人，你们好，以及花栗鼠小乐，你好。
耶，宝宝也记得我啦。
对，
妈妈好，妈妈好。
李李姐姐今天在我们的单元邀请到他们来分享，对不对？
对呀、我们要请达瑞哥哥来分享他很棒的故事哦。
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达瑞的逻辑思考能力很好，所以呢，这个数学逻辑的培养，妈妈好像给他了很多的大量的科学的阅读，对不对？
对，就是我发现他的数学一直都不错。对。那我们就觉得，就给他试试看嘛，就像那个小孩喜欢玩乐高，就给他试试看，他就会自己煮。然后我发现，我们给他那种奥林匹亚的题目给他之后，他可以坐在那里静静的写两个小时。
可是什么是奥林匹亚？达瑞哥哥可以介绍一下吗？
奥林匹亚就是比较难的数学，比一般数学老师在班上教的数学还要难的数学，而且是比赛的时候会考比班上教的还要难的数学，就是奥林匹亚数学。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一般的小孩子都会喜欢去玩电动啊，去外面去溜滑梯啊什么，我发现他可以从写数学里面去得到乐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当小朋友你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会从中间去发现乐趣的。虽然有些小孩觉得写数学是很苦的，但是不见得。那也因为这样，后来我们其实常常带他去书局买很多他想要有关于数学方面的书，甚至我们买了一整套
观念物理，
观念物理啊什么，然后他就会自己看，然后不懂的就问我们这样。
这是从多小的时候开始会看这些书，然后写这些数学题目的
我想一下可能从小二小三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
可是那个时候还很小你看得懂了呀。
他们的书都会有注音
所以是不是达瑞哥哥小时候就知道了很多科学呀？
那个时候也是一知半解，就是可能懂一点点，一半而已。但是就大概会有那种科学的感觉，有一种会去比较习惯科学逻辑思考的方式。
对啊，后来听说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成为达瑞后来考上高中科学班的武器哦。
哇，好厉害哦！所以广泛的阅读很重要。
对啊，可是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达瑞哥哥啊，培养英文能力也很重要，那你是怎么样培养你的英文能力的呢？
我觉得我在英文的实力是在国高中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我常常在 YouTube 上面看英文的节目影片，像是脱口秀啊、游戏实况影片啊，还有搞笑喜剧啊，还有电脑零件的开箱啊，这些东西全部的东西我都找英文的来看。
哇，所以其实达瑞学英文不是透过补习，而是透过看影片。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吼妈妈。
补习是他在小学的时候有参加一个完整的，就是把文法都已经上完的，
打好基础。
打好基础之后，我们就没有再上其他的补习了，而他就是一直透过看 YouTube 啊这样。
可是我发现看影片学英文好像会比较听得懂外国人在讲什么耶。
对啊，听音也会变得比较好。讲到外国，达瑞哥哥好像也很喜欢国外的动画
是那个动画漫画吗？
答对了。
听说这个动漫也让达瑞哥哥开始有了追逐梦想的勇气耶，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故事啊？
对，
我第一次看动画的时候要从国中一年级开始说
国中一年级
那个时候是我在班上的同学，他看了一个动画，他觉得很好看，他推荐给我看。
那动漫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呢？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动漫？
我觉得动漫那个时候比电视上的卡通还要再更成熟一点。但是呢，动漫里面的主角又还是可以保留追逐梦想，还有追逐心中的正义的那种勇气还有决心。而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就是为了梦想而在所不及，所有事都可以做，而且一定就可以在最后一集拯救公主或者是拯救世界。
所以达瑞哥哥看到他们之后，是不是就想跟他们一样勇敢的追逐梦想呀？
对，而且充满了勇气追梦
对啊。
后来呢，听到追梦觉得好像很美，其实啊，达瑞哥哥在小六的时候也有受到一点点难过的小事情。
可是珊姐姐觉得他好像是个礼物我们来听听达瑞的分享好了。
这个故事稍微有一点点黑暗
没关系，现在是白天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小学六年级那个时候呢，有一份作业，应该还是联络簿，就有一份东西是老师说要交那但是我在交期限晚了一两天才交
就是迟交。
对，就是迟交对，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拿到我的簿子，迟交一两天的簿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样让老师很麻烦，你知道吗？那我就看老师在签名簿上面画一两笔，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这句话 所以我就回他说，不会啊，我觉得你只是在铅笔布上面画一两笔，明明就没有，
没有
很麻烦。
但是老师
就生气了，
对，然后老师就生气了，然后接下来一整堂课明明是他要教课，他都没有教课，他就在台上一直骂我。
那达瑞哥哥是不是很想哭哭
啊？我真的就哭出来，我就在台下哭了一节课，老师讲了一节课，我就哭了一节课，然后旁边的同学也不敢安慰我，很难过。
但是你觉得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你学习到什么？
后来我回到家跟爸爸妈妈讲这句话，那爸爸妈妈后来就跟我讲一个观念，说有时候老师不一定是对的，老师的视野也有极限，所以不是老师说什么就一定什么是对的，而是要有自己可以去想、自己思考的空间啊。
所以就是判断力，对不对？
对，
不一定老师是对的，那自己其实也要自己思考一下，为什么老师会生气？
对呀，妈妈这边要不要补充一下？
有，我有在想一下，就是我还记得这件事情。那他回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想要我们
安慰他，
然后甚至我可以从他的那个话里面去看到他的期待，说我可以明天
一起出气啊，
对，去跟老师，对，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弄什么的？但是我选择告诉他说，这件事情两个人都有错，但是要我们要让他过去。那你要知道说，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就好了。那如果可以，你去跟老师道个歉，我会觉得你很了不起。你如果不想道歉，我觉得没关系，但是就让他过去，别往心里去，这样。
是，所以其实妈妈不是很盲目的说就是人家不好人家不对，而
是就去出气啊什么的。其实妈妈 EQ 很高，也可以带给小朋友 EQ 很高哦。
对呀、那听说后来达瑞国中的时候好像写了一张卡片给自己，对不对？
对啊，那个应该是在我国中二年级或是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自由班的班导师发了一张卡片给我们，要我们全班每个人在自己的卡片上面写下给十年后自己的话，然后老师就包起来做成时空胶囊，十年之后再寄还给我们。
哇，那你那时候写了什么呀？好想知道哦。
哦，我知道，我第一句话写的是你有没有拿到自傲金牌啊。
十年后的你已经拿到了耶。
对啊，
还没有十年啦。
对啊，还没十年就拿到了。
对，
我后面在写的什么我已经全部忘记了，
可是你记得你这个梦想被实现了。
对，所以我希望十年之后我再把从老师这边收到卡片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看，发现自己全部都达成了，这样我会很开心。
所以老师会寄回来给你耶。
对啊。
跟大家透露一下，其实上一集在国中的时候有写过这个时空胶囊，我记得我其中就有个写下说，我以后想要在广播的行业工作，然后我想要当 DJ，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也实现了、
而且真的是十年后。
好棒哦，你们都达成你们的梦想。
所以我相信达瑞未来当你收到你十年前写的卡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梦想其实已经一一被实现或是正在被实现的道路上，
这样真的会很感动耶。
对呀、可是刚刚达瑞哥哥有想到自傲金牌，对于自傲我还是没有很了解，可是好像要下个礼拜才会知道，对不对？
我想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都很想要知道什么是自傲金牌哦。
对，而且啊，还有他一路逐梦的故事。我们刚刚分享到的呢是达瑞小时候的故事，那他未来有了梦想之后他又是怎么样努力的呢？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故事湾当中一起来听何达瑞跟妈妈的分享。
那今天先谢谢我们的达瑞还有美丽的张佩玲张妈咪。
谢谢
你们，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喽。
再见